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月13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发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讲话，一次朝鲜的无人飞机飞越了南北分界线，另外有观察认为伊朗在外交危机阴影的情况下仍有望经济制裁被取消，日本声言将派自卫队驱离驶入其海域的中国军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讲话当中赞扬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将目光集中于未来。在带有乐观色彩的演讲当中，奥巴马在步入任期最后一年之际试图尝试对自己的政治遗产予以确定。星期二晚间，也就是昨天晚上，在国会山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奥巴马显得很放松，讲话基调是非常积极的。他集中阐述了弥合国内深刻政治分歧的必要性。奥巴马还在经济问题上抨击了国内的反对者。奥巴马说，声称美国经济在走下坡路的任何人都是在散播不实之词。他指出，美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强劲、最具持续性的经济。在谈到外交政策时，奥巴马承认来自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的威胁，但是他同时指出，世界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正在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哈利代表共和党对奥巴马的国情咨文讲话做出了反应，他批评奥巴马做的不如讲的那样漂亮。在另外一方面，一名自杀爆炸手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南部一个小儿麻痹疫苗接种中心，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10人受伤。袭击发生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有关当局说，大多数死者是安全人员。地方当局说，袭击发生的时候正值为期3天的接种疫苗活动，接种人员和安全人员都集中在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宗教团体一直将遏制小儿麻痹运动视为西方企图让穆斯林绝育的阴谋，而伊斯兰激进分子怀疑这一运动是为间谍活动做掩护。有关官员和国际捐献者说，尽管不断发生袭击，2015年巴基斯坦的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减少了 84%。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士兵向飞过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疑似朝鲜无人机鸣枪示警。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的声明说，这个飞行物星期三在分界线西段飞过了一个韩国的观察哨所，鸣枪示警之后，这个飞行物掉头返回了朝鲜一侧。这一事件显示，在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在加剧。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三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说，平壤上星期进行的核试验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不可接受的挑战。朴槿惠在讲话当中敦促国际社会针对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之举对其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是朴槿惠同时指出，除非作为朝鲜的重要外交及经济盟友的中国加入这一行动，否则平壤将进行第六次核试验，进一步损害朝鲜半岛的稳定。朴槿惠誓言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惩罚平壤政权的最强有力的决议案。那么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首尔和北京在朝鲜核问题上秉持共同的目标和原则。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首尔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韩中两国都不接受朝鲜的核计划，并反对其从事核试验。
韩国和中国
我认为韩国和中国对待朝鲜核计划的目标和原则是一致的，两国坚持反对朝鲜核计划及其核试验的根本立场。
赵俊赫还说，韩中两国之间的和睦关系对巩固朝鲜半岛和平是一项关键的战略资产。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对朝政策可能会受到韩中双边关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朝鲜的屡次挑衅行为只会增进韩中关系。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报道。中国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问题上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而美国和韩国则在有限的选角当中加强对金正恩政权的威慑力和惩罚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上个周末，华盛顿把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52 轰炸机部署到朝鲜半岛。目前，美国和韩国军方在考虑进一步展示武力，并且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联合军事力量。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世星期一说，
美国和韩国继续密切讨论向朝鲜半岛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
金明世的话加深了媒体的猜测，华盛顿可能把驻扎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派遣到朝鲜水域，同时向那里派遣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隐形战斗机。星期一，美国驻韩国部队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美国在韩国有将近3万军力，但是可以很快的从日本和关岛的军事基地调遣更多的常规部队和核武器等装备。在朝鲜核试验之后，韩国和日本也首次启用了两国间的军事热线。这两个美国盟国一直试图克服由于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所造成的紧张关系，更有效地应对双方共同面临的日益加剧的朝鲜核威胁。韩国国防部获得了华盛顿和东京的支持，可是却无法和北京取得联系。金明世说，
现在中国国防部는다른어떤나라하고도
目前中国国防部不接任何国家的电话，所以我们只能要求通话等待回音。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造成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中国是朝鲜关键的经济援助国和贸易伙伴。北京方面批评平壤违反联合国的核项目禁令，不过也不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或者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和边境不稳的军事措施。设在首尔的朝鲜国防网络的朝鲜问题专家申银军说，中国对美韩在这个地区增加军力心情矛盾。
如果中国抗议我们的自卫性的军事反应，那么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就会冻结，所以我认为中国很难对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
韩国统一部星期一也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韩国公民进入南北韩合资项目开城工业区。那里大约有120个韩国公司，雇佣了53000多名朝鲜工人。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这个措施是为了确保韩国公民的安全。估计北韩会对首尔恢复向北韩的高音广播做出反应。
开城工业区中的一个代表韩国公司的商业协会敦促首尔政府不要关闭工业区。韩国在非军事区里用高音广播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南北韩边界保持紧张状态。去年高音广播导致双方相互炮击，直到双方达成停止进一步挑衅的协议。首尔说，平壤最近的核试验违反了这项协议。据报道，朝鲜也在边境地区架起了自己的高音喇叭，和韩国广播对抗。韩国总统府星期一宣布，朴槿惠总统将在星期三发表公开声明，预计将宣布对朝鲜实施新制裁。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重申，上星期进行的是一次小型氢弹试验。这个声明受到大多数专家的反驳，专家们指出，震波太小，不可能是一个充分的热核装置。朝鲜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一张照片，显示金正恩和几百名科学家、工人和官员观看了这次试爆。电视台说，金正恩祝贺大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爆，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伊朗问题方面，根据去年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可能很快被取消。伊朗目前正徘徊在重返世界经济的边缘。不过沙特阿拉伯在其驻伊朗大使馆遇袭后，于上星期与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之前沙特处决了一名著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沙特阿拉伯与什叶派主导的伊朗是宿敌，据信两国在几个国家正在进行代理人战争。分析人士说，沙特官员反对伊朗与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因为这会让其对手伊朗更靠近沙特的西方盟友。有分析人士认为，持续不断的外交危机也阻碍了其他改革派为伊朗与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伊朗总统鲁哈尼常常被称为是努力结束伊朗多年政治与经济孤立的改革派。去年签署的核协议是这些改革的核心，预计将帮助伊朗重返全球经济。尽管有压力，官员们表示，在伊朗完成核协议所要求的一些关键程序，其中包括拆除可能被用来研发核武器的设施之后，预计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被取消。另外的美国多位前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非是在围堵中国，而是试图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四位前任国防部长1月11号星期一同台发言，回顾在自己任内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美国政府的亚洲安全政策发表评论。四位防长都注意到，北京对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当警惕和不安，但坚持认为这一战略并非为了围堵中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说，认为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的观点站不住脚。
说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等于在说所有东盟成员国都试图围堵中国，这不是事实。他们希望继续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对北京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地区安全秩序会被破坏，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正受到威胁，并欢迎美国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亚太地区。过去两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去年卸任防长的哈格尔说，中国的行为足以令人们担心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
世界秩序就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同盟以及因此设立的国际法。中国的做法是拒绝接受为解决这些分歧设立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
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一些重大安全议题上针锋相对，几位前国防部长都赞成两国本着共同的利益继续推动两军关系，增进互信，避免误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主办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会就双边关系的发展举行更多的讨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日中关系方面，针对中国海军船只去年11月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水域事件，日本政府表示，如果事件再度发生，日本可能派遣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 与此同时，中国再度表明了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同时也指出愿意通过对话来管控形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报纸读卖新闻就先报道了日本政府将派自卫队船只前往驱离中国海军船只的消息。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予以说明。
まずですね、これについて昨年の5月。
首先，内阁去年五月批准的这一目标指出，驶入日本海域的外国海军船只一旦被认为构成威胁，日本就将启动海上巡警机制，并派遣自卫队予以回应。
自衛隊の部隊により退去要求との措置を行うことを基本として。
他接着谈到日本这一做法的背景。
中国海军情报船去年十一月一再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我方通过外交途径对此提出警告，在此我暂不透露彼此沟通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海军船只假如再次以非正常原因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将有可能派出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该报说，国际法对所谓无害通过行为给予保护，但是无害通过只适用于另一个国家的水域，由于中国声称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援引这一国际法来表明他有权经过被他看作是自己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政府上述立场予以了回应。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东海紧张局势升级，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森星期一，也就是1月11日在华盛顿说，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他还是说，进行自由巡航是美国海军的职责，美国将继续保持在南中国海的存在，一旦国际准则受到挑战，美国将做出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约翰·理查森星期一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就美国海军在全球海事环境中的作用发表演讲。他说，随着海事环境的变化，信息和技术的发展，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When the Soviet Union dissolved, Cold War ended, we really entered.
随着前苏联的垮台，冷战的结束，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时期，没有人能在海上挑战我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挑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
他说，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主要来自三大群体，第一是俄罗斯和中国，第二是伊朗和朝鲜，第三就是无处不在的国际恐怖主义。他说，二十多年来，俄罗斯海军的活动频率和步伐再次加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向世界范围内扩张，这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伊朗和朝鲜继续决心追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朝鲜最近的挑衅行为威胁着东北亚的安全。虽然伊朗与国际社会最近签署了核条约，但是伊朗先进的导弹等依然有威胁，美国海军必须时刻准备做出反应。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自由巡航时，他这样回答。
While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everybody's attention right now,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context that these types of operation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have been.
南中国海受到所有人的关注，但是应该这样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自由航行行动，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军的职责，是在全世界各地经常进行的一种行动。国际社会对一些制度和准则形成共识，我们按照这些准则和制度来行动。如果有人对这些准则或者制度提出挑战，我们就会进行自由航行行动，确保我们对这样的挑战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行动。
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世界其他各地没有什么不同，美国必须在那里保持存在，重申国际准则的重要性，美国要确保在那里有前瞻性的存在。去年十月底，美国到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进行维持航行自由的行动，
后来还表示要把这个行动常态化，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第二次这样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星期五，也就是1月8日表示，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以下继续是思阳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
The legislation that I've authored, which will come up Tuesday,
我起草的法案星期二会出来，完全依照2005年的政策，我们将把这份得到两党强烈支持的法案交给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后果。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试验首枚氢弹，引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罗伊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是错误的。200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帮助朝鲜流通朝鲜版的美元假钞、洗黑钱活动，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其相关的账户采取财政冻结措施。随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往来。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样的政策切断了朝鲜的导弹生产的资金。罗伊斯星期五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的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当被问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之后，应该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时，罗伊斯说，
Wha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之常规化，让太平洋舰队来做。我认为你不应该只往那里派遣一次大型驱逐舰就了事了，必须保持这海上通道的畅通，要明确这一点，然后与其他国家一起，正好大家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这才是安全规则。
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12海里的海域，之后美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罗伊斯在演讲时说，七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与敌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忽略了自己的盟友，新的一年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罗伊斯认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是伊朗，而不是华盛顿外交圈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和俄罗斯。
I think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is still Iran. It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15 years out, it's a threat potenti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仍然是伊朗。伊朗威胁着中东地区，15年过去了，它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我担心一些国家认为我们偏向伊朗的看法会让我们限制伊朗的努力更加复杂。
罗伊斯认为，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伊朗断交，就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政府偏向伊朗的一个后果。他说，中东的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倾向自己行动，越来越少向美国征求意见。他说，伊朗的阿亚图拉试图建立什叶派的哈里发国，与伊斯兰国的圣战都在走向极端，背离宗教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会成为激进和不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1月12日就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了听证。这个小组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和出席作证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都指出，美国不能够因为重视与中国在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合作而忽视了中国依然存在的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最新的2015年中国人权年度报告进行听证，回顾了中国在宗教自由、计划生育、言论自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更新了香港民主、二胎政策等新事态。
And I believe that as we go forward,
我相信继续往前发展，我们需要与中国有牢固的双边关系，但那不代表我们就不诚实了。 我们就不再为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一直维持优良的那些价值观发声了。
CECC 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一直关心中国事务。他表示，贸易、投资以及人员往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根本性的政治转变，也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过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环境、食品安全、投资及网络安全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等等，都依赖于中国在遵守国际法规、允许言论自由、有保障人权等方面的进步。议员们在听证中也表达了对香港五名禁书书商神秘失踪事件的担忧。史密斯议员说，这起事件连同此前各种打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一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对香港的未来有负面影响。
北京到底害怕什么？不让人们出版书籍，不让人们自己做决定。他们在北京这么做，现在他们想在香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提出这个失踪书商的问题。
史密斯议员认为，习近平政府的集权模式很危险，对中国社会的压制比2013年更加严重。
我希望在这个领导层里，如果有温和派存在的话，有人能站出来说，时间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压榨我们自己人？
史密斯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繁荣，同时还有民主和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常晓，华盛顿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道救援人员说，叙利亚城镇麦达亚内挨饿民众的状况令人心碎，那是叙利亚近五年内战以来他们所见到的最糟糕的情形。联合国难民署大马士革办事处的负责人马利克星期二在日内瓦对新闻界表示，我们在麦达纳所看到的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联合国一天前向这个有着 4.2 万人口的城镇送去了援助，那里被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包围而陷入了困境。马利克说，有可靠的报告说麦亚纳那里已经有人饿死。联合国表示，有40万叙利亚人生活在被政府军、反叛组织或武装组织所包围的地区，还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被归为援助人员难以抵达的地区之内。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沙尔·加法里星期一对记者表示，麦达亚没有人饿死。他回绝了国际慈善医疗组织记者无国界、医生无国界报道麦达亚有28人饿死的说法。另外据报道呢，新年期间德国科隆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的针对女性群体的性攻击是一些移民团伙所为。有关消息的曝光导致欧洲移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呼吁宽容。在此之前，德国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组织的莱比锡分部组织了反移民的抗议活动。反移民组织长久以来一直抗议他们所说的西方伊斯兰化。今年除夕，科隆和其他城市发生的群体性攻击妇女的新闻报道给这些反移民组织增添了声势。
这些穆斯林难民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恐怖主义袭击，袭击德国妇女、白人和惊到闭眼的女子。
星期天晚上，科隆发生针对巴基斯坦、叙利亚和非洲男子的一系列袭击，仇外的暴民被认为是袭击的肇事者，但很多妇女站出来抗议针对移民的暴力行为。
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组织今天的所作所为令我愤怒。我们都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那些今天聚集的流氓根本就不在乎妇女的权利，他们总是来这里殴打外国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宣传而不是为了反性侵。
另一方面，瑞典媒体报道指责警方试图掩盖移民是节日期间发生的大多数性侵案的主要肇事者。瑞典国家警察总长 埃利亚松星期一表示，正在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
我们必须彻底调查，假如这一消息属实，就必须予以纠正。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失控的移民潮必须加以制止。
我们必须加强努力，解决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显著地减少难民数量。这是我们今年想做的事情，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也要将移民融入社会。这是在座的各位所谈论的事情。让移民融入社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知道，自从科隆除夕夜发生那些恐怖的事情以来，我们所需要的融合移民措施是社会开放，但难民也需要愿意遵守我们的规则和价值观。
对一些在动乱和暴力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这可能是融合当地社会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即将于这个星期六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刘云平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无论是谁在台湾的总统选举当中胜出，美国国会都会维持与新总统和台湾的坚强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许湘云的报道。
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的刘云平在美国之音中文卫视的专访中，针对这个周末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的问题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他支持台湾民主程序，无论谁当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刘云平说，
我认为很棒的是，台湾是一个民主，我支持台湾的民主程序，我也知道美国会和新当选的总统合作，无论这个人是谁。
刘云平去年曾经在加州选区与来访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见过面。对于蔡英文的印象如何？刘云平说，
她是总统参选人，如果她当选总统，我知道美国国会会非常愿意和她合作。我也和其他政党的成员见过面，无论是谁当选，美国国会都会与他们合作，以确保我们能够帮助台湾并提升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三岁时随着父母移民到俄亥俄州的刘云平说，美国国会一向支持台湾，他自己的祖母目前也还住在台湾，台湾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刘云平说，
美国国会一直和台湾有一个坚强的关系，我自己也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去年我也在众议院发表了纪念台湾关系法的讲话，我支持台湾被包括在更多的国际组织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我非常支持台湾，我的祖母还住在那里，当然她在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刘云平表示，他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因为这是许多国家执法机构分享信息的地方之一，在国际社会正全力打击恐怖主义之际，必须有更多成员被包括在这个组织里，才能分享更多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即将在本星期六举行总统大选，民调显示台湾持反中立场的民进党正处于领先地位，不过有迹象表明两岸关系中最糟糕的阶段已经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90年代提出与中国建立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他的继任者陈水扁主张台湾独立，中国曾威胁对台湾使用武力，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但是曾在这两位总统手下做过事的蔡英文表示，如果他在星期六当选总统，他会避免挑衅中国。他说他期待两岸有好的沟通，避免出现意外。蔡英文在民调中处于领先。退休的战略研究教授林中斌了解蔡英文，他说蔡英文从陈水扁担任总统时期吸取了教训，他知道台湾坚定的非正式盟友美国想要看到的是两岸关系的稳定。
蔡 after all has been learning since
蔡英文一直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他的准备期很长，从2000年到2015年，他输掉了两次选举，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他思考和修改政策立场。
蔡英文的温和立场向中国、美国和台湾的选民发出讯号，让他们不要担忧两岸关系会出现紧张。他所在的民进党高层也愿意维持与中国现有的脆弱但稳定的关系。自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中失败并退居台湾之后，两岸分治。但是台湾的宪法规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将在今年5月届满离任，他的政府和中国官员都同意两岸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前提下进行对话。中国要求台湾的未来领导人也能够以那项原则为前提进行对话，但是蔡英文对此表示拒绝，他希望台湾有更多的自治。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目前脆弱的两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北京的反应。目前居住在台湾的方恩格是美国政治风险管理咨询公司 DC 国际咨询的高级顾问。他说，中国仍会希望找到方式与台湾在经贸协议方面进行合作。台湾立法院还没有批准2013年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还有一项削减关税的协议也仍在谈判之中。
希望中国的反应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愿意和民进党执政的新政府合作，继续推进一些经贸协议，这些方面是中国可以考虑的，要不然就会很棘手。
台湾与中国的贸易在201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300亿美元，数百万大陆游客前往台湾观光，为岛内疲软的服务业注入了活力。去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70%的台湾人支持目前的两岸关系，也就是既不正式宣布独立，也不统一于中共的政权之下。但是许多台湾人抱怨说，他们并没有看到两岸经贸联系加强所带来的好处。一些人说，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太不明确，他们担心北京方面会利用两岸的经贸关系在政治上控制台湾。蔡英文政党中的一些人仍然主张台独，这是北京方面和岛内一些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的选民所担心的。58岁的陈志坤是台湾的一名公务员，他星期六参加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造势大会，他担心蔡英文将面临来自党内的压力，使他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会比他公开主张的要强硬得多。
我想应该不至于跟陈水扁一样，但是他的态度怕说会没有坚定的那个意，他自己的意志，没有一致的路线，就是说这个路线就是他一定要走的，看不出来。
蔡英文的对手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朱立伦主张在维持两岸现状的情况下与中国扩大对话。国民党上周表示，朱立伦落后蔡英文8个百分点。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不少来台湾的中国大陆游客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亲眼目睹这次大选的盛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台北101大楼是大陆游台湾之行的必选之地，这座508米高的大楼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楼，附近的必游景点还包括纪念孙中山的国父纪念馆和为纪念台湾前总统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等。像往常一样，星期二101大楼一带的景点吸引了数百名中国大陆游客，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一次民主选举。一位26岁的来自吉林的大陆游客说，两岸的政治制度各有利弊。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制度啊，政。
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一次民主选举。一位26岁的来自吉林的大陆游客说，两岸的政治制度各有利弊。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 制度啊、政策呀，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就是大陆有自己的那一套民主集中制，而台湾也有自己的民主政党选举制度，这些各有利弊，我觉得都非常好的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进行着。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30岁的大陆游客说，他很高兴有机会目睹台湾的选举，
但肯定是非常希望能够看见的，因为这个在我们那一块儿还是不能够亲眼目睹的，所以说可以看见这种派系之间的激烈竞争的程度啊，还有大家伙儿对于各抒己见，对于支持者的这种观点呀，对吧？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目睹的啊，毕竟难得一次来咱们宝岛台湾，也是希望能够亲眼目睹这个大选的这个结果和这个过程。
台湾的民主选举在大陆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此外，也有媒体报道说，台湾选举前，大陆游客人数大量减少。
2016年，美国的总统初选竞争激烈，由于参选人来路和身份，让人眼花缭乱。亚洲国家喜忧参半，而中国担心的是，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亚洲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由于频繁的网络攻击，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和经济局势动荡等问题，中国受到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关注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亚洲国家。而中国也对谁当选美国总统惴惴不安。华府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在2016年亚洲预测会议上说，中国担心下届总统会比奥巴马更强硬。
The Chinese fear that regardless of who the next president is, that the U.S.
中国方面担心，不管谁出任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中方认为奥巴马总统在一些问题上是比较软弱的，愿意搁置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伊朗和气候变化问题，来换取合作。
格莱伊说，中国熟悉希拉里·克林顿，知道他的立场强硬。中国也听到了马可·卢比奥去年11月发表的有关中国政策的讲话，他的立场也非常强硬。不过他说，在中国政策问题上，两党的立场相近。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赞同葛莱仪的看法，不过他说，本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冒出好几位政坛新人，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感到茫然。
I think what's more worrisome to them is what's happened.
中国更加担心的是共和党怎么了？中国一向和共和党人更合得来，认为共和党人是美中关系的稳定力量。过去中国总是青睐共和党，现在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专家指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台湾都充满信心，相信美国都会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不过葛莱仪说，台湾可能认为共和党对台湾更有利，会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葛莱仪说，虽然奥巴马政府向台湾出售了大量武器，可是不愿意提供被中国看作是挑衅性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美国关系的日本和韩国也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抱有信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韩国问题专家车维德说，韩国和日本一样也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各种收入阶层、各种教育程度以及各种年龄的人都对美韩关系持积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比日本更加信任美国。
There is faith in the American system, more probably more faith than we have in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faith is laced with a.
韩国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信心甚至超过我们自己。不过，我认为本届大选也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那些参选人很陌生，而且韩国决策者也不了解那些新来的参选人，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The non-establishment candidates very well, and I don't think they feel like they know what the what the policies will actually be of these sorts of individuals.
专家表示，与此同时，北韩则幸灾乐祸地观看美国总统大选，借机标榜自己的选举制度更加稳定和明朗。平壤也可能会把下届美国政府看作是一个新的机会。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国方面，中国的多名维权律师近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他们去年7月9日被指定监视居住。关注此案的北京相关律师表示，当局起诉周世峰等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仍不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周世峰等维权律师去年7月9号被失踪后至今已满半年，1月11号传出消息说其中多人被正式批捕。周世峰、王全章、李淑云和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另一位北京律师谢燕义和湖南长沙律师谢阳两人的罪名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晓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被关押后，官方媒体曾广泛报道说周世峰等人已经认罪，但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罪名。刘晓元指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有区别的两个罪名，如果罪名成立，量刑轻重不同。
没
有煽动，
煽动对他们几个人没煽动。那个北京的谢燕义律师和湖南长沙的谢阳律师，好像他们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有区别的。我们所那个现在已经知道的逮捕了这几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首要分子，10年以上最高刑期是可以判无期。
去年7月18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曾报道丰瑞律所案。报道说，北京警方摧毁一个以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峰、王宇、李和平、谢燕义、隋木清、黄立群、谢远东、谢阳、刘建军九名律师和刘四新、吴干、翟延民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报道引用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的话说，我认罪，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他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刘晓元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周世峰等人的涉嫌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但是根据官方媒体以往的报道，是无法构成上述罪名的，除非在6个月的强制监视居住期间有了新的发现。
啊，中间你看，原来国内媒体都是这个报道啊。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就说以前说的访民勾连、主动围观啊，或者有时候在法庭上说他们闹事，我想这点的话，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这个都是对不上号的。因为每一个犯罪有他那个犯罪构成啊内容的啊，不是随便乱套的。但我不是刚才也说了，不知道这六个月之内他们还查了些什么，因为媒体也不报了，律师也会见不到，我们外界不了解。
周世峰的代理律师杨金柱在接获消息后赶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却被看守所人员告知周世峰已经委托其他律师。杨金柱律师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二天还要去看守所查询，但是由于周世峰被批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代理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据悉，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以及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被批捕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李淑云和赵薇是两名90后女性，他们的家人都是近日收到了逮捕通知书。 刘晓元律师表示，他所在的丰瑞律所自去年七月九号该所主任周世峰等多名律所成员失踪以来，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继香港巨流传媒五人陆续失踪，李波事件持续发酵后，香港的书店开始撤回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文学作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新加坡的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据南华早报称，自去年巨流传媒的第一人失踪起，该书店的八家香港分店就开始撤回相关书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问题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李波等人失踪的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给那些写作或出版关于中国负面内容的人们的下马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风险的。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明镜集团创办人和平就同行李波事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和诡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和平看来，假如大家的猜测成立，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不仅影响了李波等人的家人，打击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信心，破坏了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两大支柱，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大陆的利益。据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林和利对《华盛顿邮报》透露，巨流传媒正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名为《习近平的情人》，书中内容跨越1985至2002年的时间。和平分析说，首先他并不相信这本可能要出版的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并且他认为这本书的市场也不大，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然而有关部门如果是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对李波等人做出如此越界和过分的行为，那么现在造成的影响倒是适得其反了。他说，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习近平情人的猜测和传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啊，如果是习近平本人所为，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为，那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很不可以理解，因为时得其反啊，反而使习近平的所谓的不可能都不存在的个人丑闻，使很多人将信将疑。
他补充说，如若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故意为之，那么确实达到了大大损害习的个人形象的效果。和平分析称，李波事件没有赢家。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李波失踪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书的出版社的组织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啊，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破坏那么简单，是没有一个赢家在这个里面。
尽管书店叶一堂撤下了敏感禁书，一些出版商、书商则表示不会被这起事件影响。香港另一家书店人民公社也售卖大陆禁书，其店主保罗堂说，会恐惧哦，有一天我也会消失这样的事情吗？我并不会，我还是会继续现在的正常生活。和平创办的明镜集团也从事出版事务，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双方面的啊，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啊，不要为了这个吸引眼球啊，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原则给放弃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教训，也是真实的啊，我们应该更加这个专业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减少啊，在香港的这个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运行，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呢，要放在这个电子出版方面。
他表示，巨流传媒出事后，包括明镜集团在内的出版商会更多的考虑向网络媒体发展。原本传统纸媒的市场就在萎缩，当局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为，在他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件事情或许会成为一个动力，推动出版商转向更难控制的网络，而这对更多的读者影响更大。和平说，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我们被迫放弃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不管是哪一等放弃，也阻止不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网友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这个自由的信息、更多的这个内幕，这一等东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人民公社书店的保罗唐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崩塌了，那么这种对禁书大量的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台湾、日本。一旦中国大陆的游客有机会出境，他们会找到这些信息，新的市场会在其他的地方建立起来。亚洲出版业协会编委会主席汤姆·利安德也在呼吁香港政府支持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基石的同时，呼吁出版物编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更加勇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发文说，无论是企业兼并或者是破产清算，下岗都会涉及职工的利益，但是只要相关的企业的员工努力提升自我，有一技之长，总能够找到一份适当的工作。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去年起，有不少中国学者专家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1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别让僵尸企业挡路》重提下岗一词，使这一预言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文章说，今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当务之急是处理已经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活力的僵尸企业。文章也说，政府会妥善安置由此导致的下岗人员，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而失业人员也要努力提升自我，学习一技之长，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对于50-60年代生人来说，是难以抹去的惨痛回忆。当时国家抓大放小的政策，让2440万国企职工瞬间丢了饭碗。一部分人选择提前退养，另一部分人被迫买断工龄。这批下岗职工中的大部分重回就业市场，少数人至今仍是失业状态。根据去年10月末的数据，中国在煤炭、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造纸和纸制品业等9个产能过剩严重的工业行业就业总人数达2731万人，约占就业总人数的5.6%。试想，这2000多万人如果同时失业，对再就业市场的确是一大冲击。但是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认为，僵尸企业被兼并重组后，有一部分人会被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因此最终需要重回市场再就业的人数不会达到2000万。他说，
我感觉这次清理僵尸企业导致的下岗哈、失业能在100万，这个100万左右，我估计也最多了。
同时，郑大军还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与20年前已大不相同，市场吸收再就业人员的能力也有很大提升，不必过于担心。他说，
中国每年就业人数，就前几年的数字哈，都是在700-800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都在700-800万。那么今年最近的数字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到了去年以来，就业的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也，但是尽管如此吧哈，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几百万是没问题的，所以说重新安置调整啊这些人员，也是可以的。
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也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能够吸纳的就业能力比第一次下岗潮时强很多，民营企业也相对发达，容纳新一批下岗员工问题不大。他说，
上一次朱镕基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工人的下岗，是由于那个时候整个经济都不发达，民营企业也不发达，第三产业也不发达，甚至人们的意识观念也很落后。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人愿意创业，也积累了一些资金，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这个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现在第三产业也更发达了，不像那个时候第三产业的产值估计，只占20%-30%。那现在占50%以上，第三产业是容纳这个劳动力最多的领域之一。
人大教授周孝正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关闭僵尸企业所带来的职工失业并不会形成下岗潮。他认为，关闭效率低下却占有庞大资源的僵尸企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中国青年报引述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莫荣的观点说，判断潮的出现要以数据为基础，要看是不是量大、集中、影响很大。在他看来，能够称之为潮的包括1989年百万民工下广东引发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引发的几千万人下岗潮，和金融危机时1200万民工返乡潮，而现在的失业人数增加还远够不上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